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7月28号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北京时间晚上10点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高级行政官员连续几天密集游说和作证，但是并没有在美国国会为伊核协议赢得多少新的支持者。我们要探讨伊核协议对中国的好处以及挑战是什么。朝鲜称只要美国继续执行敌视朝鲜政策，朝鲜就不会放弃发展核武器。中国的非洲发展战略受到了质疑，与此同时有专家学者认为中国人群体的某些局限性制约了中国在非洲的可持续发展。我们还要报道经济危机和孤立处境使得俄罗斯新海军战略很难落实实施。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伊核协议。美国国务卿克里还有能源部长莫尼兹星期二将继续在一个负责审查伊朗核协议的国会委员会作证，争取持怀疑态度的议员们支持这项协议。国会有60天的时间对伊朗核协议进行审议，目前还剩下7个星期。该协议的内容是对伊朗核项目加以限制，作为交换条件将取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联合国安理会上个星期批准了这项协议，并且制定了一个时间表，可能在今年年底之前取消对伊朗的制裁。克里国务卿莫尼兹部长以及财政部长杰克卢将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作证。本月早些时候，克里和莫尼兹分别会见了伊朗官员，以达成这项期待已久的协议。上个星期，这三位部长曾经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作证。克里当时表示，如果不接受这项协议，将会失去和平解决伊朗核问题的一个最好机会。美国总统奥巴马曾经誓言，如果国会拒绝接受伊朗核协议，他将会予以否决。这也就意味着参众两院都必须握有2/3多数，才能够推翻总统的否决。那么本星期晚些时候，美国总统奥巴马访问非洲归来，就要面对被伊核协议搅乱的美国国会。这个协议已经得到联合国安理会的支持。美国之音记者鲍曼报道说，行政官员们连续几天的密集的游说还有作证，可是呢，并没有在美国国会为伊核协议赢得多少新的支持者。有关详情就请您收听鲍曼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说，我希望我们拒绝这个协议。国会对这份与德黑兰签订的国际协议有60天审查期，时间正在流逝。他说，
我们给了他们一颗核弹、运载导弹以及所需要的资金，这是一个可怕的交易。
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考克对国务卿克里言辞强硬，他说，
我相信你被蒙骗了，我觉得你在这些谈判中实际上做的是制定了一条完全理顺的途径，让伊朗只要遵守这个协议就能够获得核武器。
克里坚称，只有在维也纳宣布的这份协议可以阻止伊朗朝拥有核武库的方向前进。
他们已经攻克了核燃料循环。我们开始谈判时，伊朗就有了足够制造10到12枚核弹的裂变材料，他们有19000台离心机。
据克里说，像一些美国国会议员提出的那样，完全终止伊朗的核计划将需要一个不同的选项。他说，
这需要军事行动，因为除此之外，他们不会停止核计划。
许多民主党人尚未宣布他们的立场。民主党参议员卡丁说，
我们不信任伊朗，但是我们在这件事上不能够感情用事。我们必须看看协议，我们必须确定美国遵守这个协议将让伊朗不太可能还是更有可能成为一个核武器国家。
美国人开始看到游说团体反对该协议的电视广告。
国会应该拒绝一个糟糕的协议，我们需要一个更好的协议。
初步民调显示多数人支持该协议，但也显示人们广泛怀疑这是否会阻止德黑兰拥有核武器。
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关于伊核协议，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即使这个核协议生效，也存在伊朗会继续发展军事核能力的风险，比方说通过秘密途径从中国等国获得原料、设备还有技术。但是也有分析人士认为，伊朗的核协议在核查机制方面是非常全面、非常严格的，这就切断了伊朗通过民用核能来发展军事核能力的可能。而且呢，中国也不会纵容企业或者个人向伊朗提供违禁的物项。那么谈到了这个伊核协议，美国呢希望也能够对于朝鲜的核武器采用相同的方式，但是呢，朝鲜称朝核问题跟伊核问题是截然不同的，只要美国继续执行敌视朝鲜政策，朝鲜就不会放弃发展核武器。朝鲜方面的最新表态似乎呢是对美国有意推动朝核问题六方会谈做出回应。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朝鲜驻中国大使池赞龙星期二在驻北京的大使馆内罕见地举行了一次记者会，向外界说明朝鲜发展核武器的立场，回答伊核协议达成后国际社会对朝核问题走向的高度关注。池赞龙大使说，
그러나우리는실정에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情况与伊朗完全不同，无论是名义还是现实，我们都是一个核国家。作为一个核国家，我们的核计划符合我们的利益。
朝鲜政府对其核计划最新表态之际，美国特使塞勒星期二抵达北京，推动朝核问题六方会谈。在此前一天，塞勒在首尔表示，美国准备用同伊朗达成协议的同样方式与平壤进行对话。不过朝鲜驻华大使星期一隔空喊话说，
我们无意参加旨在单方面冻结或者放弃核计划的任何对话。
池赞龙在记者会上多次直接谈到美国，他说只要美国继续执行敌对朝鲜的政策，朝鲜就不会改变其核武部队的使命。他还指责美国将核武部署在韩国，将韩国变成最大的前哨核基地。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上海股市的上证综合指数星期二收盘的时候下跌了1.7%，而在星期一的时候，上证指数狂跌8.5%，创下了8年来该综合指数单日最大的跌幅。与此同时，中国政府继续奋力救市，股市剧烈的波动加剧了投资者对于中国金融稳定的担忧。有关的详细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股市星期二的跌势出现在中国证监会发言人星期一晚些时候表示，政府将继续救市之后。而股市这两天的暴跌，让政府几个星期以来的股市维稳举措给市场带来的短暂平静荡然无存。中国股市如此剧烈波动，其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香港 Private Capital 公司的投资战略师恩齐奥冯·普法耶尔认为，股市暴跌是因为支撑股市的信贷规模。
The more that you lend on a margin account,
你投入保证金账户的资金越多，银行向个人贷出的资金就越多。那么，股市通过下跌以追加保证金的必要性就越小。因此，即使股市不大幅下跌，即使你介入资金7到8次，股市相应的只需下跌5%到7%，以激活市场。我认为这就是股市暴跌的原因，而不是经济方面的消息。
普法耶尔认为政府不会打压融券交易，但是也有分析人士认为，导致本星期股市暴跌的部分原因是当局为撤出部分救市资金在进行测试。股市散户对市场近期止跌回升持悲观态度。50岁的王先生说，
股市问题了，你政府救市怎么救，你也难住，你也想社会公布，不要什么善有，有能力，有信心，有条件，你就糊弄百姓的，你要把具体的东西，你要紧跟，要迅速紧跟，对吧？昨天咱就这样打跌，晚上媒体上一点官方的新闻一点都没有，都是骗人的把戏。
65岁的徐姓散户说，他的财产被套牢在股市，现在他不知所措。
我不老管，反正被套死了，翻不了身了。
我不看好股市，我被套牢了，无法变现，绝大部分资金都套在股市，怎么才能补回我的投资啊？不过我的精神状态不错，我不会自杀。
中国人民银行星期二说，将向资金市场注入500亿元人民币，约合80亿美元，这是7月7号以来最大规模的流动性增加。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下面我们来看看美国总统奥巴马的非洲之行。奥巴马总统星期二将结束对东非的访问，并将成为第一位在埃塞俄比亚首都非盟总部发表演讲的现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亚的斯亚贝巴的非盟总部发表演讲之前，将会晤非盟委员会主席祖马，并且将参观当地一家食品加工厂。星期一，奥巴马会晤了埃塞俄比亚总理海尔马里亚姆德萨莱尼，双方进行了他所说的坦诚的讨论，议题包括敦促埃塞俄比亚政府给予记者和反对党更大自由活动空间。在称赞埃塞俄比亚在东非打击恐怖主义起到重要作用的同时，美国总统奥巴马还敦促埃塞俄比亚领导人保护人权，并且确保良治。奥巴马总统说，在他星期天抵达埃塞俄比亚之际，一次致命的爆炸袭击了索马里首都的一家旅馆，这提醒人们当地面临的威胁是多么的真实。奥巴马他代表美国承诺帮助该国打击极端分子，他赞扬埃塞俄比亚部队协助缩小了青年党在索马里境内的控制范围，并且帮助稳定其他国家。那么就在称赞埃塞俄比亚在东非打击恐怖主义起到重要作用的同时呢，奥巴马总统敦促埃塞俄比亚领导人保护人权，确保良治。奥巴马总统跟埃塞俄比亚总理在亚的斯亚贝巴展开的会谈受到关注。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白宫记者潘德从亚的斯亚贝巴发来的报道。
奥巴马总统说，在他星期日抵达埃塞俄比亚之际，一次致命的爆炸袭击了索马里首都的一家旅馆，这提醒人们本地区面临的威胁是多么的真实。
昨天的摩加迪沙爆炸案提醒我们，伊斯兰青年党这样的恐怖组织只会带给我们死亡和破坏，我们必须阻止它。
正是在这样的安全背景下，奥巴马总统星期一与海尔马里亚姆德塞莱尼总理在埃塞俄比亚华丽的国家宫举行了会谈。奥巴马先生是首位访问埃塞俄比亚的在任总统，他代表美国承诺帮助该国打击极端分子。他赞扬埃塞俄比亚军队协助缩小了青年党在索马里境内的控制范围，并帮助稳定其他国家。
他们拥有非洲大陆最有效力的军队之一，正如我之前讲话里说过，他们也是最大的维和贡献者之一。他们的军队有效运作，避免了大量的流血牺牲和冲突，我们希望得到他们的支持。
然而在赞扬埃塞俄比亚军事实力的同时，两国领导人也就埃塞俄比亚国家人权记录进行了坦率讨论。海尔马里亚姆总理的政党获得了5月份议会选举的全部席位，并被指责在所谓的反恐行动中抓捕了数十名反对派成员和记者。
我们希望在这个问题上努力，这是我们关心的问题，但是必须理解的是，这是一个刚刚起步的民主国家，我们正在走出长达几个世纪不民主的做法和文化。
奥巴马总统称，海尔马里亚姆的政府是民主选举的政府。奥巴马承认埃塞俄比亚有着他所说的艰难历史，并说跟肯尼亚一样，埃塞俄比亚在坚持某些民主原则的方面仍有更多的工作要做，
确保为记者、媒体以及反对派的声音开放更大的空间，这将巩固而不是抑制总理和执政党的正式议程。
两位领导人在为日益深化的南苏丹危机努力找到解决方案的问题上看法一致。 继周一双边会谈后，奥巴马总统召集了一次由肯尼亚、乌干达、埃塞俄比亚和非洲联盟的领导人参加的会议，希望找到和平之路。这位美国领导人警告说，南苏丹人道主义局势日渐恶化，时间已经不多了。美国之音记者潘德亚迪斯亚贝巴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非洲如今被称为中国第二大陆，中国国企、民企、旅游者还有移民大量的涌入。有专家学者指出了非洲各路中国人的群体软肋，中国人在非洲遭遇的歧视，提出了制约中国非洲可持续发展的深层的问题。有学者乐观地表示，同样在外面闯荡、波马滚打的这个其他地区的中国人一样呢，在非洲的中国人会一代比一代更好。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奥巴马总统在非洲之行期间对媒体表示，中国大量注资非洲，主要是获取非洲资源，不大关心非洲政治和地方问题。美国推动非洲经济发展时，应该继续弘扬其倡导的价值观。中国的非洲发展战略受质疑之际，有专家和学者认为，中国人群体的某些局限性制约了中国在非洲的可持续发展。在非洲的中国人被大致分为三类：国企非洲项目职工、旅游者和中国移民。中国公民通过有资质旅行社可前往的非洲国家目前已经达到14个。专门介绍非洲状况的多媒体平台非洲项目的创始人欧瑞克对美国之音说，
现在我们不知道有多少那个中国移民在非洲，但是按照那个专家他们说 1 million to 2 million 100万到200万。
前美国记者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霍华德·弗伦奇是中国第二大陆百万移民非洲打造新帝国一书的作者，他在观察在非洲务农和做小买卖的大批中国移民后说，普通的情况是中国移民彼此激烈竞争，相互排挤猜忌，相互抵触，老眼光看人，对自己的国家侧目而视，既畏惧又愤恨。中国独立学者刘之荣也有类似的观察，他在反映非洲人对中国人印象的文章中写道，非洲人对中国人的印象是不团结，没有宗教信仰，星期天加班挣钱而不去教堂洗礼，清心寡欲，生活单调，法律意识差，扰乱市场，邋邋遢遢等等。米尔德里·巴拉萨是设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的非洲环境记者网络的秘书长，谈到对中国公司整体印象时，他对美国之音说，
如果将中国公司和美国以及欧洲公司加以比较，就会发现在美国或者欧洲公司中工作的非洲人数量多于在中国公司的非洲人。我们还是喜欢美国跟欧洲公司，而不是中国公司。
报道援引投资专家乔治·索罗斯的话说，在与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打交道时，中国正在重复过去殖民国家的错误。这些殖民国家现在认识到过去的错误并设法纠正，而中国来到非洲只与这些国家的统治者打交道，忽略那里的百姓，帮助维护欺压人民的腐败政权，因此不受欢迎。欧瑞克说，中国人到非洲的目的无可厚非，目的和前往世界其他地方的中国移民没有两样。他说，
他们目的是赚钱，所以中国人那个去各个国家，因为他们要找新的生活，他们要赚钱，他们要给他们的小孩更好的生活。所以这些移民在住非洲的中国移民跟那个住美国的移民完全一样。
刘之荣援引埃塞俄比亚一个省长的话说，中国人好像是人肉机器，工作精神极强，这是中国很快富裕起来的主因。埃塞俄比亚人穷，但是缺乏这种精神。刘之荣还谈到非洲人对中国人的歧视，中国媒体有关非洲的报道充满朋友、友谊等外交字眼，误导了中国公众。中国人一拥而上，跟着国家队涌入非洲淘金，结果发现白人在非洲是上等公民，非洲人是二等公民，中国人是三等公民，在非洲受欺负。弗伦奇说， 同中国国内的情况不同，非洲公民社会发展蓬勃，人更精通世故。非洲的社会人文基础不是任何人都能一下子接受，这就为中国新移民融入非洲社会提出严峻挑战，他们的适应过程很长。而初来乍到非洲的中国人又往往带有经济或文化上的某种优越感。欧瑞克对美国之音说，
不只是那个西方人在亚洲，中国人在非洲，非洲人在中国，一个人住在另外一个人的国家总是有问题。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这位那个移民他学本地的语言，他小孩他了解这个生活，他的太太也了解这个风俗习惯，那个本地国家的风俗习惯，就会习惯，就会成功。所以中国人在非洲是这样的。
舆论认为，中国凭借手中的资金和高铁动车，伴随铁轨在非洲的延伸向前推进。不过中国深耕非洲的过程并非像高铁速度那样很快。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看跟朝鲜半岛有关的消息。首先呢，韩国宣布中东呼吸综合症威胁已经消除。这个中东呼吸综合症的简称是 MERS。 MERS 疫情在韩国造成了36人死亡，并且使韩国经济增长速度减缓。自从韩国今年5月发生 MERS 疫情以来，有186人受到感染，16000多人被强制隔离。韩国总理黄教安星期二在一次政府会议结束后说，在以往23天内，韩国没有发现新的 MERS 病例。MERS 疫情对于韩国造成重大影响，数千所学校停课，很多人由于担心感染而待在家里。这场危机也影响了韩国经济发展。韩国今年第二季度的经济增长率降到了六年来的最低点。另外呢，有一些当年参加过朝鲜战争的老兵在停战62周年之际应邀访问韩国，并且参观板门店停战村。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曾经参加过朝鲜战争的一些老兵和家人星期二访问了板门店停战村，这是纪念朝鲜战争停战62周年纪念活动的部分内容。这些古稀老人分别来自美国、加拿大和哥伦比亚，这是他们60多年后第一次回到年轻时打过仗、流过血的地方。83岁的尤邦克来自德克萨斯州，他1952年随联合国军到朝鲜半岛参战。他说，
我们热爱这个地方，我们热爱这里的人民，我们为他们祈祷，希望他们和平统一，热爱自由。今天我来到这里继续为他们祈祷，我相信人们不能够永远忍受压迫，这堵墙迟早会倒下。
来自加拿大的詹森今年85岁，1951年参战。
韩国自战争结束以来取得了很大成就，我非常高兴参与这个进程。
1953年7月27号，朝鲜半岛交战的南北双方签署停战协议，持续了三年的朝鲜战争宣告停火，10万多名联合国和美国军人在这场战争中阵亡、受伤或失踪。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我们看看美国国务院在星期一所发布的年度人口贩卖报告。这份报告呢受到了一些批评，但是美国表示不会停止克里国务卿所说的与现代奴役瘟疫进行的斗争。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塞尔丁在华盛顿所做的报道。
克里国务卿在评估这个问题的时候直言不讳，
这是与金钱的战斗，是与邪恶的战斗。
美国国务院2015年度的报告说，人口走私贩运是一个每年1500亿美元的行业，涉及全世界2.3亿流动劳工当中的一些人。
这是一场我们必须打赢的战斗，这是当今世界严峻的人权问题。
美国国务院列出了23个三线国家，这些国家没有能够达到制止人口贩运的起码标准，其中包括伊朗、叙利亚、俄罗斯和朝鲜。但有人质疑这一报告对某些国家是否标准过宽。
It's a little curious that after 12 years on Tier 3,
古巴过去12年一直是三线国家，但是美古两国恢复关系之后不久就不是这样了，这有点奇怪。马来西亚去年是三线国家，但今年升了一级，恰逢奥巴马总统在追求雄心勃勃的跨太平洋贸易协议。
甚至连美国国务院赞扬那些国家也质疑，为什么美国及其盟国没有能更多的提供援助，比如为什么没有向那些受伊斯兰国之害的迪亚兹妇女儿童提供援助。人权活动人士警告说，人口走私贩运受害者受害的时间越长，他们所受到的肢体和精神伤害就越严重，恢复起来就越困难。国务卿克里表示，国务院的报告应当被看作是一个采取行动的呼吁。克里和其他官员指出，虽然取得一些令人鼓舞的进步，但打击人口走私贩运的战斗肯定要持续一段时间。美国之音记者塞尔丁华盛顿报道。
在美国国务院所公布的年度世界人口贩卖报告呢，涵盖了188个国家，其中呢，马来西亚从三类升为二类。人权人士跟不少美国国会议员呢，因此也提出了异议。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在曼谷所做的报道。
来自新泽西州的民主党参议员梅南德兹发表声明说，奥巴马政府将政治置于最基本的人权原则之上。梅南德兹誓言要挑战报告对马来西亚类别的提升。马来西亚类别的变化被认为消除了他加入美国主导的12国泛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一个障碍。泛太平洋贸易协定的最后谈判正在夏威夷举行。马来西亚反对派议员王建民指出，不管美国国务院怎样说，马来西亚的人口贩卖情况并没有改善。他说，
我不明白为什么马来西亚的类别会提升，而泰国却没有。所以我想应该听听参议员梅南德兹和他同事们的意见。不管参议院会举行什么样的听证会，我都希望更多的信息会披露出来。
美国国会六月通过法案，赋予奥巴马总统扩大了贸易谈判权，但是禁止同人权贩卖报告中的第三类国家谈判。2015年的报告宣称，马来西亚做出了巨大努力，加强调查和起诉，达到相关标准，但报告同时表示关注，与马来西亚大规模的人口贩卖问题相比，被定罪的人数低得不成比例。前美国驻马来西亚大使约翰·芒洛特认为，人口贩卖报告中对马来西亚的评估自相矛盾。他对美国之音说，
这几乎给人一种印象，就是有人决定说我们必须用巨大努力这个词，因为这是提升类别的法律要求。然而他们在陈述中所使用的语言、统计和事实都不能支持这种提升。
泰国和预想的一样，属于包括朝鲜在内的23个情况最糟的国家。泰国外交部强烈反对美国将泰国继续归为第三类国家，认为美国没有考虑泰国政府过去一年在所有相关领域做出的巨大努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曼谷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俄罗斯刚刚发布的新海军战略理论重视北极以及大西洋，并且强调跟中国跟印度要加强合作。有分析人士认为，俄罗斯跟中国的很多利益并不吻合，但是呢，不排除两国海军未来更加的加强联合行动的可能性。可是呢，经济危机还有孤立处境使得俄罗斯新海军战略很难落实。有关情况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星期天庆祝海军节之际公布了新修订的海军战略理论，强调在太平洋和印度洋分别同中国和印度以及其他的该地区的国家加强友好关系。俄罗斯战略问题专家科诺瓦洛夫说，把中国和印度写进新的海军战略中，是为了在西方面前展示姿态，有意让美国知道俄中海军加强合作。不过他说，两国海军的战力加在一起也无法同美国的太平洋舰队相匹敌，而且俄中两国在许多方面 利益并不吻合。科诺瓦洛夫说，俄罗斯把中国日益关注的北极航道视为自己的水域，在北极地区绝不允许中国挑战俄罗斯的利益。他还说，在南中国海问题和台湾问题上，俄罗斯不会支持中国，而越南更是俄罗斯在太平洋地区的重要盟友。在越南与中国有关南中国海问题的争执中，俄罗斯不会支持任何一方。科诺瓦洛夫说，冷战时期苏联海军曾经在越南保持强大的兵力。科诺瓦洛夫说，越南金兰湾曾经是苏联在海外最大的海军基地，尽管俄罗斯出现过有关重新恢复金兰湾基地的讨论，但俄罗斯现在没有经济实力在那里重新开设基地。在俄罗斯、中国和越南的三角关系中，俄罗斯感兴趣分别同中国和越南发展关系，并不想联合其中的一方来反对另外一方。军事分析人士采冈诺克说，目前不清楚，也没有信息显示加强与中国的合作意味着将会向中国出售更多的海军武器装备，但未来俄罗斯可能会接受更多的中国和印度的海军学员到俄罗斯军校学习。俄罗斯也会在上海合作组织和金砖国家集团范围内巩固同各成员国的军事合作。蔡康诺克说，俄罗斯与中国海军五月份在地中海举行了首次联合演习，引起西方的关注，未来两国海军在地中海的互动还会加强。蔡康诺克说，作为俄罗斯与中国两国海军合作的一种选择，我想完全有这种可能，那就是在地中海组建两国的分遣舰队。苏联海军过去在印度洋和地中海都曾拥有过分遣舰队。蔡康诺克认为，北约扩充逼近俄罗斯的边境，双方关系紧张，俄罗斯受到西方压力，新的海军战略正是对此做出回应。按照普京的设想，到2030年时，俄罗斯海军实力应该可以同美国并驾齐驱。普京总统表示，新的海军战略的发布是对俄罗斯海军和造船工业极其重要的事件，俄罗斯应该保持海洋大国的地位。主管军事工业的副总理罗格金认为，新的海军战略突出大西洋和北极地区对俄罗斯的重要，这一战略提出大西洋、北极、里海、太平洋、印度洋和南极六个方向，并包括海军活动、海洋运输、海洋科学和能源原材料资源开采四个行动方面。他说，俄罗斯将如同苏联时代一样，在地中海保持常驻的海军兵力。但分析人士认为，在经济形势继续恶化以及俄罗斯遭受西方孤立的处境之下，普京政府是否能够找到足够的资金实施新的海军战略让人怀疑。乌克兰已经拒绝向俄罗斯提供至关重要的舰船引擎，在制裁之下，俄罗斯更无法从西方获得建造海军军舰所需要的先进科技和设备。俄罗斯官员说，旧的海军战略在2001年制定，发布新的海军战略是为了适应国际形势的变化。另外，俄罗斯在去年年底公布了新的国家军事战略理论，提到北约扩充对俄罗斯的威胁，并声称要在全世界范围内捍卫俄罗斯公民的利益。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台湾军方正在研议采购先进的反潜直升机来替代老旧的反潜机，以提升台湾的军力。在另外一方面呢，台湾军方表示，大陆公布的洲际弹道导弹旅的消息是想对台湾人民造成心理威慑，无助于两岸的和谐。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国防部发言人罗绍和少将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军方正在审议更新反潜机，加强国军的战力。
海军现有的反潜直升机就是500MD 哈， 它使用的年限年代已经蛮久远了，所以对海军来讲的话，他们经过了评估之后认为现在 500MD 反潜机对于他们现在执行反潜的任务可能已经没有他所预期的就是能够达到那个预期的效果。当然随着装备的老旧，海军他们有必要就是进行下一代反潜直升机的采购。
最新一期的国防新闻报道说，台湾海军计划将采购8至10架 MH-602 海鹰式反潜直升机，取代已经可退役的 500MD 反潜机，预计每架海鹰式反潜机的单价达8000万美元，交易总额在7到8亿美元。台湾国防部发言人罗绍和说，军方正在对各种选项进行权衡，未来将决定采购哪种反潜直升机。
有关 Defense News 他所提到的就是 MH-60R 的海鹰反潜直升机这个部分，这其实不见得是海军司令部他们现在主要的选项或者是唯一的选项。海军他们会依据他们建军备战的需求，他反潜作战的需求，他们会做一个整体的评估跟规划，从诸多的选项当中去选择一项最适合他们的能够符合他们作战需求的反潜直升机。
另一方面，中国解放军报日前头版长篇报道了中国洲际战略导弹部队东风第一旅，称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向世界展示其战略导弹部队。台湾国防部发言人罗绍和说，中国的短程弹道导弹对台湾的威胁最大，在1996年台海危机时，中共就在台湾的北部和南部海域试射导弹。他说，中共对台湾的军事威胁依然存在。
所以这几年来国防部在建立反弹道飞弹系统的相关的建军备战的工作上面，我们是非常的积极。我们希望能够建构一套完整的反弹道飞弹的系统，能够确保我们台湾的安全。
罗绍和表示，中国公布导弹旅的消息是想对台湾人民造成心理威慑，这种做法无助于两岸的和谐，甚至会引起台湾人民的反感。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台湾执政的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召开了记者会，谴责前总统李登辉发表钓鱼台属于日本的言论。钓鱼台中国称为钓鱼岛，日本称为尖阁岛。那么国民党的立法院党团他们还要推动修法停止李登辉的任何礼遇。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执政党国民党立委政策会执行长赖世葆表示，对于前总统李登辉日前发表钓鱼台属于日本的言论感到不耻。
我们本党团在此也公开的宣告，我们会穷其一切的努力，包括可能把它送监察院，包括进行相关的法案的修法，要让这样子很公然的上权入国的言论的卸任首长，他不能够再享受我们所提供的任何的礼遇。
赖世葆委员还说，台湾政府每年提供李登辉将近1000万台币的礼遇金，未来李登辉如果有需要，请到日本去接受礼遇。台湾前总统李登辉日前在日本访问期间，告诉日本外国特派员协会，尖阁岛是日本的，不是台湾的。与会的台湾外交部条约法律司司长申佩煌表示，钓鱼台是中华民国的固有领土，清朝甲午战争期间被日本窃取。随着马关条约与台湾一起割让给日本50年，抗战胜利之后应该随着台湾一起归还，却被日本一直窃据至今。国民党立委吴玉生表示，李登辉在日本发表钓鱼台属于日本，等于是出卖台湾、侮辱中华民国的行为，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蔡英文应该站出来谴责。
因为你要竞选的是中华民国的总统，你应该向洪秀柱学习，公开的谴责李登辉这种丧权辱国的行为。 如果你是因为选票的考虑而不敢谴责李登辉，那我们严肃怀疑你当选总统之后会不会跟李登辉一样，也可能出卖台湾，出卖中华民国。
吴育生委员还指出，希望全民也能一起控告李登辉，只要一审有罪，就可以停止相关的礼遇。蔡英文于2010年与日本媒体座谈时表示，钓鱼台属于台湾，相关争议应该以和平理性的外交方式处理，并且不考虑与中国合作，以免出现主权模糊的问题，以及优先考虑台湾渔民的权利。民进党发言人王敏生表示，民进党从来没有改变钓鱼台属于台湾的立场，有关李登辉的言论及行为不予评论。台湾新党主席郁慕明星期一前往高等法院控告李登辉前总统有关钓鱼台属于日本的言论涉及外患罪。郁慕明说，李登辉担任总统期间表明钓鱼台是台湾的领土，卸任之后却说是日本的领土，等于是出卖了自己的灵魂。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副书记长李桂敏表示，从来没有一个卸任元首在国际间发表不利于自己国家的言论。李登辉的行为不仅伤害了台湾的主权，更伤害了台湾渔民在钓鱼台附近捕鱼的经济利益。台湾和日本于2013年签署渔业协议，解决了双方在钓鱼台海域40年的捕鱼争议。这项协议也是马英九总统相当引以为傲的政绩之一。李登辉星期天晚间回到台湾之后，深绿的台联党派出青年军接机献花，另一方面统派团体则前往李登辉住处抗议。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国会举行听证，讨论习近平政权下各个教会受到的控制和迫害，以及如何借习近平九月访问美的机会呢，向中国施加压力来推动宗教自由。前到国会作证的证人代表了中国的基督教、佛教还有伊斯兰教的人士。有关情况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报道。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23号举行听证，讨论中国政府对佛教、基督教、穆斯林以及法轮功信徒的打压。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史密斯说，宗教自由在中国受到围攻。
中国继续像伊朗、越南和沙特阿拉伯一样恶劣地对待信仰各种宗教的人士，这是独立跨党派的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得出的结论，也是美国国务院报告得出的结论。
共和党参议员、总统参选人卢比奥被任命为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以后，第一次出席这个委员会的听证。卢比奥参议员说，这次听证非常及时，因为中国正在加紧迫害宗教人士。
大规模的拆毁十字架运动导致许多十字架被毁坏，泰国政府强制遣返穆斯林回中国，西藏僧侣抗议藏人所受的待遇而自焚。
听证会邀请的证人也代表了中国不同的宗教团体。世界小姐加拿大冠军林耶凡受邀来作证，他提醒人们关注法轮功遭受的迫害。
如果大家都能一起为这些人做些什么的话，我觉得情况会很快不一样。
林耶凡获得世界小姐加拿大冠军后，因为倡导人权的立场而导致他在国内的父亲受到当局骚扰。作为加拿大冠军，他说他非常期待今年11月到12月到中国三亚参加世界小姐大赛。
我真的很希望能够去，因为我实际上想去中国并不是说想要给政府出难题，或者是说让谁难堪，我是为了那里的人去，因为中国人都没有办法发声，那好不容易我有机会能够讲话的话，希望能够为他们做些什么。
美国对华援助协会的傅希秋牧师谈到中国试图建立中国化的基督教。
那根本就不是基督教啊！所谓中国化的基督教，就是有中国共产党和这个统战部、宗教局啊，他们成为教会 穆斯林的清真寺天主教的教堂这他们的这个头就是而不是说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说耶稣基督上帝是我们教会的元首。
在听证上，傅西秋牧师还对美国行政当局和国会提出了几项政策建议，包括取消中美年度人权对话。
每一次的人权对话都是无果而终，并且反而给这些中国的人权践踏者提供一个包装，说哎，我们在其他的这个会谈当中就不要谈人权议题了，我们每年都有一个人权对话了。
对于这个建议，卢比奥参议员说，人权应该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一部分。
人权对话这种形式是否恰当，我们应该进行思考。不过我认为我们需要继续提出人权问题，不论是以这种形式还是在我们与世界各国的对话中，我们应该揭露正在发生的这些人权侵犯行为。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九月份即将访美，史密斯众议员呼吁行政当局，
在九月份的首脑会晤上一定要提出宗教自由问题，但是我们必须要问的是这次首脑会晤是否应该举行。
史密斯议员说，鉴于习近平对人权的漠视和对异议人士的打压，华盛顿不应该给予他红地毯欢迎仪式。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外交关系协会高级研究员黄延忠在《外交事务》这本著名的刊物上撰文说，中国的网络名人周小平还有花千芳，他们的一夜成名集中体现了反智主义在中国的兴起。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在北京所做的报道。
所谓反智主义是指对知识分子和追求智慧的敌视，通常被认为是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一种态度，而不是一种理论或者学派。美国外交关系协会高级研究员黄延忠说，观察这些一夜成名的网络名人成功之路和他们的写作，所揭示的是他们对知识分子根本性反感。其中一位网络名人在接受采访时承认，自己没有阅读过任何历史、政治或科技方面的书籍，其几乎所有的知识都是来自于互联网和他人发布的博客，但这并没有妨碍他抨击一流学者的言论是一派胡言和颠倒是非。不过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学者认为，虽然黄延忠的观点有一定道理，但如果说反智主义在中国处于兴起的状态，其实并不准确。贾平是北京非营利智库公共卫生治理项目的创立者和负责人。贾平对美国之音说，我更倾向于认为其处于挣扎和试图向下层扩散和进行基因复制以求获得存在的合法性基础的状态。贾平认为，中国历史上有反智主义传统，最早的反智主义可以追溯到秦始皇焚书坑儒和满清一百余年的文字狱等，而中国当代的反智主义可以追溯到文革、反右和延安整风，其极端的表现是知识越多越反动和历史虚无主义。北京语言大学教授、中美比较文学杂志主编张华表示，中国历史上确实出现过反智主义现象，当前也有一些反智主义的声音，学术界对这类声音也有过争论和批评，但是张华不认为今天的中国正在走向所谓的反智主义。张华对美国之音说，周小平、花千芳参加去年在北京召开的文艺座谈会并在随后一夜成名，也不应引起太多的议论和联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中国文艺界的传统，在大众文化、大众文学，特别是网络文化、网络文学流行的今天，从文学大众中选取两三位代表大众文学的作家参加座谈会，让文艺座谈会上有他们的声音，应该是理所当然的。他说，周花两人在地方网络作协或作协任职不值得大惊小怪，因为真正的作协文联的话语权依然牢固地掌握在知识精英的手里。公共卫生治理项目负责人律师贾平则认为，反智主义声音大并不意味着就占有主导地位， 他说，以周小平为例，虽然他显然获得了一些官方的支持，否则他根本无法获得一系列的名号和身份，但在主流学界、文化以及中产阶级当中，他实际上是个受嘲弄的对象，而普通的老百姓则根本不晓得他是谁。可以说，之所以他变得有名，是因为支持他的势力是有组织的，反对他的力量虽然缺乏组织，但却人数众多。他在有组织的支持和声势浩大的反对之下，变得充满争议，从而出现了名人效应。贾平说，与其说这代表了反智在中国的兴起，还不如说是反智主义试图通过网络红人寻找生存空间，并寻求以某种变形的方式继续存在下去。这一事件在中国引发的巨大的反感，恰恰说明反智主义总是不得人心的。北京语言大学教授张华说，如果因为周小平和花千芳没有读过大学却做了作协领导，就意味着中国反智主义崛起的话，那同样没有读过大学的莫言却获得了诺贝尔奖，还被聘为好几所高校的教授并担任博士生导师，那是不是也可以说诺贝尔奖有反智主义倾向呢？中国大学都开始了反智主义呢？张华不认为周小平、花千芳任职之事会给中国知识界带来多大的影响。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2015洛杉矶特奥世界运动会的圣火照亮了洛杉矶的夜空之后呢，全球6500名特奥运动员开始竞技。他们虽然没有办法个个得到奖牌，但是呢，都将获得奖励。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洛杉矶市区的纪念体育场星期六人潮汹涌，6万多名观众在烈日下进场，为将近万人的特奥运动员和他们的教练喝彩。这是自从1984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在这里举行以来，洛杉矶最盛大的活动。开幕典礼的歌舞鼓动人心，长达3小时的重头戏是来自100多个国家的运动员登场。希腊是奥林匹克的发源地，率先上场，其他国家和地区按照字母顺序亮相，每一队都获得观众喝彩，有许多名人和他们相关的队伍一起出现。爱尔兰演员科林·法洛为爱尔兰队带来亮丽的好莱坞光环，华裔花样滑冰世界冠军关颖珊为中国队增加了声势，前加州第一夫人玛利亚·施赖弗早年在塞内加尔教小孩读英文，她和服装最耀眼的塞内加尔队同行，美国驻日本大使卡罗琳·肯尼迪为日本队助阵，已退休的拳击冠军奥斯卡·德拉后亚是墨西哥的荣耀，半世纪前击败台湾的杨传广，赢得奥运10项全能金牌的约翰森和中华台北队的选手紧握双手前进，美式足球明星贾摩尔·查尔斯出现在纳米比亚的队伍，他本人小时候有学习障碍，参加特奥运动会后发现自己在体育方面的潜力，他带领全体选手朗诵了特奥会的誓言，让我争取胜利，如果无法得胜也请让我勇敢地尝试。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宣布特奥运动会正式开始，16岁的智障选手在约翰森的协助下点燃圣火，迸发的烟火霎时照亮洛杉矶的夜空。肯尼迪家族成员的巴比·施赖弗在典礼结束后表示，他说，运动员非常鼓舞士气，我们觉得很棒。他的妻子玛丽莎说，开幕仪式奇妙美丽，他们的小女儿罗斯玛丽以一句感觉很好做了总结。特奥会25个运动项目星期天开始在洛杉矶各地全面展开，南加大校园的竞赛非常热闹，中华台北队的田径教练潘和谦表示，
孩子透过这个参加特奥会这个运动的赛事，让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得到最大的自信心，他们知道说，哎，他们也可以做得到。
特奥会的骨干是随处可见的义工，退休老师马克·格里夫认为特奥会的孩子要的只是关爱，他说，
If they never got a medal,
如果他们得不到奖，一个拥抱就是他们的奖牌，用单纯的爱环绕他们，这个世界应该就是这个样子。来自古巴的选手阿吉莱拉赢得50米蛙泳冠军，也
感谢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节目是由肖华编辑，秦永明导播，我是赵婉成，祝您晚安，再会。
美国之音新闻，北约星期二在布鲁塞尔召开罕见的紧急会议，支持土耳其。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说，土耳其军队正在对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内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发起攻击。埃尔多安在安卡拉的一个记者会上说，我们在打击恐怖分子的问题上绝对不后退，我们将自始至终坚决推动这个进程。在这次会议之前，北约秘书长斯杜尔滕贝格表示，我们坚定地和我们的盟友土耳其团结在一起。星期二的会议应土耳其的要求召开，土耳其根据北约创始条约第四条要求召开会议。这项条款允许成员国在认为主权、政治独立或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候展开北约的磋商，这也是北约1949年成立以来第五次举行这样的会议。奥巴马总统在结束对非洲肯尼亚的访问时候发表讲话说，肯尼亚的前途在于民主。利比利亚首都迪利波里一家法院星期二判处前统治者卡扎菲的儿子萨伊夫伊斯拉姆死刑，法院认定伊斯拉姆下令残酷镇压了2011年那场推翻他的父亲的政权的暴动。法院还宣布涉案的另外八人死刑，其中包括卡扎菲政府的总理和情报部长等人。美国国务卿克里和能源部长莫尼茨星期二继续在一个负责审查伊朗核协议的国会委员会作证，争取持怀疑态度的议员支持这项协议。美国国会有60天的时间对伊核协议进行审议，目前还剩下7个星期。朝鲜说，朝核问题与伊朗核问题截然不同，只要美国继续执行敌视朝鲜的政策，朝鲜就不会放弃发展核武器。朝鲜驻中国大使说，朝鲜是一个核国家，因此核计划要符合朝鲜的利益。韩国宣布中东呼吸综合症的威胁已经消除，这个疾病的疫情在韩国造成了36人丧生，并且放慢了韩国经济增长的速度。自从韩国今年5月发生中东呼吸综合症的疫情以来，有186人感染，16000多人被强制隔离，有几千所学校停课，同时有很多人担心感染而待在家里。韩国今年第二季度的经济增长降到6年以来的最低点。上海股市的上证综合指数星期二收盘时再下跌 1.7%， 星期一上证指数狂跌了 8.5%， 这是8年以来这个指数单日最大跌幅。与此同时，中国政府表示要继续奋力救市。股市的剧烈波动加剧了投资者对中国金融危机的担忧。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免除了副总理和总检察长的职务。纳吉布由于严重欺诈的指控而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纳吉布星期二发表电视讲话，宣布免除副总理毛西丁的职务。毛西丁是纳吉布最激烈的批评者之一。以上是美国之音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